大家好，我们是迷走大学，我是周伟航，
我是 Sophie。
好，先听我讲完，主题是其他人不想听，那我们很想讲的主题，条件限制30分钟，闹钟响时强制终止。好的，我们调整一下，开始。好，那今天呢，因为这个上一集Sophie 的部分还没有讲完，所以我们请他继续讲完。
好哦，那上次是跟大家提到，我简单一点点前情提要。上次是讲到说，就是我以前我阿姨在她6岁的时候，他们就是被人家做法，然后阿嬷带她去庙里有处理，这样一下被诈骗，一下被帮助。那我就觉得这件事很神奇啊，因为很早以前阿嬷就跟我说这件事情，所以我还蛮相信别人有通灵体质的。不过后来我参加就是硕班老师他邀请其他学校老师的聚会之后，刚好偶然遇到这个老师，他让我觉得超级疑惑的耶，开始怀疑说，哎，那通灵的对话甚至是当机的机筒的运作方式和真实性。这位来做客的老师啊，他说他就是申请台湾的补助，在几十年前是台湾很早期研究关于脑波的先驱，他是在做仪器的。他说他一开始对机筒有很极大的兴趣，所以带着他的团队在台湾深入研究20多年。其实他那个也是补助蛮多的啦，然后搭配仪器想要找出一些科学的依据。不过很可惜的时候，他走访这么多年啊，他发现研究通灵或是被附身的人后，他们正在起机的时候，脑波并没有和附身前有什么变化。教授他是粗浅的跟我们分享说，如果一个人被附身，照理说啦，就是因为他脑波一定会有变化，因为是另外一个人的思考逻辑、性别、年纪、喜好，甚至那个是几百年前的人，甚至语言都不一样，一定会有很明显的差异。可是他不知道是不是他的仪器还没有到达那个阶段，还验不出来，需要精进，还是他都遇到假的档机？想问老师，就是为什么他说起机之后脑波没变化？
没变化这件事情，这个我也不会太意外。当然了，这个牵涉到我个人先认为就是演技的问题啊。这个有些人演技好，有些人演技差吧。当然我相信他收集到的个案很多，我不会说他收集到的刚好都是演技很差的啦，或是他收集到的刚好都是那种假货。这个我们做相关研究的人基本上不会否认假货的存在，也可能所有都是假货。但是我们做研究就是把它记录下来嘛，要假货也要确定，就是这个确定认证是假的。确定是诈骗集团啊，这个确定是北七啊，这个是疯子，这样子。就是我们会想要知道他到底是真正的背后的动力缘由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他会展现这样子的形象，单纯就是演员吗？他收钱演一出吗？那如果他是真的有什么神灵附身，因为有一种说法，为什么他会去看脑波，就是说本来他是一个一般的人啦，可是他在这个接收到灵体的时候，就有外面的波入侵了他的身体，这是一个理论啊，就是外面的波入侵到他的身体。那所以依照科学角度来说，好啊，你说有一个外面的波嘛，神灵的波入侵到你的身体嘛，所以你的脑波是不是要变？
对，
理论上是这样子啊，所以他去测脑波，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你就说有一个波进来了嘛，但是你应该再往前面去推啊，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什么波这样跑进来的理论啊？我觉得就是在一知半解的状况下，宗教团体、宗教界人士，他们看到了什么电磁波啊，什么相关理论，然后就说干，可能有关系啦。所以就是电磁波入侵啊，神灵就鬼啊，就是存在这个环境里面的波。庙宇就是波能量很强，可是如果是依照这个理论你不只是测脑波，你去那个
微波炉旁边有用吗？
微波炉会干扰啊，比如说干扰到 WiFi， 当然这不是重点，微波炉是微波炉，应该是说你到庙里面直接去测它的电磁波，不是特强吗？你直接去庙，或是直接去测某个灵力点，有些人说这个地方特别的阴啊， 啊，你不用测人，你直接去那边测测看看他的那个物理的各种波嘛。
嗯，
从可见光到不可见光啊，从电磁波到什么波、低频波、声波，你都测嘛，反正有仪器全部都测嘛。哦，那当然有人会说哈，啊，它是一种人类科技上还没办法掌握到的波。哦，可是我们现在仪器都还蛮灵敏的。哦，就是如果有一个仪器都测不出来的波哈，那为什么会对人体造成影响？应该就穿过去了。啊，就是你要注意哦，那种手机什么的哈，那它能够接收到那个波，是因为就是它有专门的接收器嘛。
嗯，
那人体没有这种接收器，人对人来说就穿过去了，就不会有影响了。要么就人就把它吸收掉，要么就穿过去，不都是这样吗？
嗯，
哦，不然你耳朵一天到晚都是到处都是那种什么电磁波，巴拉巴拉巴拉。像以前早期的那个喇叭，不是手机来的时候会叫吗？
对，
对啊，它不噜不噜不噜不噜这样叫嘛，啊，就是感应啦，哈，好。所以哈，全都是伪科学啊，就是那种搞宗教的，他讲说什么波什么波都是伪科学
哦，
那一定是胡乱的哦。就是如果有波的话，要么被人体吸收的，要么就穿过去哦。吸收掉的意思不是说哦，你的大脑会感应掉，就是你可怕他头壳就把它吸收掉。
所以那个教授他一开始他就歪掉，走错边了，
也不能说是走错边，他至少证明了干你他妈胡乱啊，就这一点。这个理论shit 啊，我们就把它shit 化啊。这个好，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啊？其实我们在很早期的这个，我个人很早期的大学生的灵异世界的这种著作里面，还有后来我们做在浪 life 做的直播哈，我们有剪精华放在米走大学最前面啊。你现在在 YouTube 米走大学网站啊，不是网站了，就频道的影片的最前端，还有我们剪了一些精华，大家可以去看啊，有蛮多这类型的案例的精华，但有很多因为时光的流逝，这样直播没有存档，我们没有剪成精华就掰掉了啊。那这一些部分啊，我个人稍微整理一下，就是我们的确看到了很多通灵的现象，专业的宗教研究者，
嗯，
也不是信或不信。因为对于宗教研究者来说，后面有没有神来的，是不是三太子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前面有一个人在起乩，我要去记录他，所以当时，我们会有一些大型的庙会活动，甚至会有几百个乩童同时起乩，那这个时候就是国际的人类学者、宗教学研究者的宝库啊，他们就要就他妈一次可以收集到100多个，
好开心哦。
如果我要耍废，不就是趁这个时候多捞一点，多捞点资料，不然我还一个一个去问哦，啊，坐火车边急吗？住宿边急吗？不用时间吗？你一口气来100个最好啊，就是通通叫来。
对，我们叫200个学生来
一次解决啊，这样子。好，那他们去记录，我们也是去记录他是怎么样进入那种昏迷的状态。我们一般讲的这种起乩啊，在专业的角度，我们也称它叫做昏迷啊。
哦，
就是他进入一个有点半失去意识的状态。那有些人是很容易出现这种体质的，可是在近代医学通常就是把这种人视为是精神病患
，
就是有病宅，那我们也不会这么样的直接去否定这样子的价值，因为精神疾病是被定义出来的嘛。
嗯
，就是，这样是不正常，欸，我这个是正常，你那个是不正常，你那个是变态，我这个是常态，这样子，这个是用定义出来的啦。在远古的社会里面，这些容易昏迷的人的人格特质比较容易获得肯定，为什么？因为世界充满了未知嘛，我不知道出去能不能打猎到什么大的猎物
，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发生气候变化，那么谁是可以信赖的呢？除了一些有科学知识的人，对于未知的部分可能就需要透过巫女巫
，
或男巫
巫术这样子，
就巫习，然后去也是我们一般在宗教上说的萨满
，
去串通天地，沟通天地，他们可以把人的意见反映到天上，把天上的意见降下来。他们一开始也没有要刻意骗人，也有可能刻意要骗人，但不管怎么样，就是他们就创造了最早期的这种巫术文化。然而他们最大的特质就是会进入昏迷的状态，那这个昏迷的状态当然理论上脑波会有一些变化
，
因为他的意识啊可能就出现了一些明确的变动，那眼可能也眼不像 哦，所以他们有时候为了证明自己是真的昏迷啊，可以戳刺啊，走在火上啊，等等的。那后来当然就会发明出如何走在火上也不会受伤的方法啊，就是诈骗你会日新月异，变魔术啊，像那个大仙现在就是知名魔术家，就叫大仙啊。好，那这一些早期的魔法师哈，或者是巫术师哈。他们就成为了一个社会角色，协助大家去回应人生中的困难问题。从气候变化、战争到婚姻、家庭等等，或者是疾病的医疗，就是万事屋啊，万事通。那你会说干了也不见得有用啊，但重点就在于说，大家需要有一个推卸责任的对象。如果他不准的话，他就会被剁掉。啊，这个巫不准的话，他就会被解决啊，大家会认为是他的错啊，所以他也有一点那种被牺牲的含义啦，
背黑锅的人，
对，背黑锅的人啊。那当然啦，存活下来，你会说是命中率比较高吗？啊，也可能是画虎烂比较厉害，他就是可以讲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让大家都觉得说，哎，一雕一雕一雕一雕啊，所以，哎。这个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发展，到现在的这些巫术萨满之所以在特别是台湾社会被认为是萨满的宝库嘛，因为全世界这种萨满文化可能会受到近代宗教的冲击，近代宗教会很讨厌他们，觉得他们太过神秘，神秘主义不可控制，而会把他们打入冷宫或是直接消灭，所以现在萨满文化比较存在的比如说亚洲啊，萨满文化一开始在中亚草原发展出来的啊，那为什么会在那里发展出来？我看那些学者，不是我讲啊，是那些学者他们的推敲的假说，是因为那里很平啊，天是你四周看都是平的嘛，然后就是一片大草原这样子，那在上天下地中间就只有一个人站在那一边，然后生火，然后烟这样子垂直的上去，也没有风啊，它就会形成一种很容易让人进入一种宗教的意象，一种宗教的沉迷中，所以他有他那个萨满文化形成的原因，但是萨满文化在他原生地已经非常的衰颓了，基本上都被伊斯兰就回教给消灭了，或被基督宗教给消灭，那他能够保存的要么就台湾，要么就是像日本或是韩国南韩，所以南韩也有拍一些鬼片很恐怖啊，这种那种讲那种南韩道士的那一种也是 combo 那往南就是传到泰国啊这些地方啊，下降头啊什么的，
对，下谷
它都是，你有没有发现都离中亚很远，刚好就是到最边陲，快到海边，
对，都在海边
那它可能就是像泰国，它为什么这个很兴盛，就是穆斯林文化打不进去嘛，泰国被保存了韩国就是它也没有受到什么像中国受到文化大革命啊，所以它还保存，那台湾也是没有受到文化大革命，所以保存这样子那我们这个保存的巫文化那就是会变得人家就是千里迢迢来观察，看看说，哎，你们这边的萨满跟其他地方的萨满有什么演化上的差异那差异是有什么样的根源？像台湾就是有一些道教的根源像韩国也是被称为道士嘛，也是有他道教的根源。那这些道教的东西，他们是。在巫文化出现可能几千年之后才出现的，它有吸收佛教的，也有吸收到中国在地的一些五行啊什么的，就会有很多的药要吃符咒啊药啊什么，就跟其他人单纯唱歌跳舞不一样，但台湾还是有唱歌跳舞的部分啊，还是会踩七星步啊，还是会在那边唱经文啊，他会唱一些特殊的韵文，为什么要唱那个，就是比较容易进入状况，音乐咚咚咚的鼓声那个固定的步伐固定的动作都会让人比较容易进入昏迷的状态反正什么叫做比较容易进入昏迷，你跑马拉松也会跑到快昏迷
会啊
对啊，跑到最后干的妈的撞墙期的意识快解离了，有点类似，但是如果你是绕着圆圈一直跑呢，很容易就会晕掉，就是你头晕，你就是反复绕了一个圈圈，然后跟很多人一起这个在同事同样，我的比如说又回到我们的经常老生常谈，就像演唱会那种集体的棒球场都是圆形环形或扇形的，大家意识会往一个中央集中，然后一起做同样的动作，它会让人很容易进入一种高度亢奋的状态 然后你就会觉得心灵被洗涤啊，力量被提升啊，然后出来会非常的累啊，有如虚脱啊，但是会获得很大的满足感等等的，都是透过这样子啊，这样子的行动。不过这个是集体性啦，那我们刚才讲的那一种鸡桶，它是个人性的，它是个人进入那个状态，其他只是看热闹啊。
对
啊，那当然因为它显得非常特立独行，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会抱持敬畏。为什么会敬畏你知道吗？因为从小的人类社会生活，我们会把不正常的人看作是有威胁性的，有攻击性，他拥有巨大的力量会对我造成不利，当然也可以可能可以帮助我，我就是召唤来这个强大的力量。所以大家会有一种来自于从小家庭与社会教育所产生的敬畏之心。
嗯，对未知的东西就会感到有点怕。
对啊，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干这个我不要招惹他啊，他说什么我就先姑妄听之啊。
对，
这个就是多重的心理的那种社会心理的技术啦，就会去影响你啊，行为心理等等的，他就会影响你。所以很多人看到这种鸡同场景，你也不敢去揭发他，你想啊干那一定假的，
对，怕他做法，怕他真的会，
然后他就拿狼牙棒打你的头这样子。他本来是打他自己头，拿来打你的头，
好可怕，
你会怕怕这样子，你会觉得说这不受控嘛。像为什么他是三太子，因为三太子是小孩 不受控啊，蹦来蹦去乱跳乱讲话，就是三太子是因为小孩，他就可以有一些跟成人比起来不太一样的行动，那就给他更大的发挥创作自由啦，或者是那种展现的空间啦。好，所以刚才讲那些都是我们从宗教研究的角度去切入，那我只能说就是相关研究就是我们记录了一大堆，几乎所有人都问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到底有没有鬼。我们到现在为止可以很肯定的跟各位讲，没有任何的宗教研究，包括什么脑波、电磁波、各种波，从来没有抓到一个独立存在的鬼魂或神明，没有抓过，就是科学观察。
所以我们还抓不到吗？
不管是技术上抓不到，或者是观察上没观察到，没有。就当别人说啊，有那边有一个什么啊，比如说
很阴啊，凶宅
啊，有一个道士，或是有一个通灵的系统说那边有一个什么鬼、什么魂，都没看到，就是真正的学者去现场，就是什么都没看到啊，机器也都没有捕捉到，但是这种现象，就是有人号称他看到了的现象，当然是有很多记录嘛，
对，
这记录一定很多啊。可是如果你真的很贴近现场，就是他已经不是转述了很多次，你在第一现场看哦。它通常是一个很原初的版本，就是有人起机啦，号称什么什么降价啦，怎么样？那到了转述之后的版本，或是你拍的画面加上旁白诠释解释，它就会越来越形成那种
越来越夸张。
一方面会夸张，另外一方面它会越来越丰富，你知道吗？原来根本就没有讲那么多，
也会越来越具体，
越解释越来越长，跟那个牵丝啊。解压缩原来几句话解压缩出来他妈一大篇这样子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你家你儿子要吃什么饭他妈的通通都解压缩出来通通都掰出来。所以我们研究比较希望就是除了记录这种衍生出来的诠释，也会希望第一手嘛，你在现场看，你在现场看其实如果你是专业者你就不会那么震撼你就会在现场，因为镜头，有些人说那我去镜头记录可不可以，镜头也是一种 point of view 嘛，它也是一种观点嘛，那我们在现场大多数人我举一个，我们刚才讲到魔术不是有一个最近大仙吗，
有人去
变魔术，
对，有人去给他砸场，
对，那魔术最主要就是吸引你的注意力嘛，让你的所有人的视觉焦点都集中在一个点，他就可以在其他地方去赶快去做一些事情，
对，拿道具
拿道具移动啦，变化啦，利用视觉角度啦，各种落差，那是他们的技术嘛，
没错。
那当然我不是说所有起机的所有这种神灵的状态都是魔术，不见得。但是你在看的时候，你是不是焦点会很集中？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场域里面其他的人的状况。而受过训练的专业学者他可能比如说机器低的机头，但他会注意其他人在干嘛， 就是其他人的表情，
包括有没有给他传纸条？
问事的人的脸上的表情，他信不信？他信了吗？然后比如说在场其他小朋友的反应，在场公庙的那个负责人住持啊，或者是那种庙公的反应，一般信众的反应，或者是在这个空间里面灯光、气味、声音有没有变化？
对，
专业者才会去看嘛。就像你去看演唱会，你一定都在看台上嘛。可是像那种演唱会的工作人员，就是耳听这个四面啊，眼看八方嘛，就是看看这现场有什么细节啊，厕所人太多怎么样，厕所坏了该怎么办，怎么处理，外面有纠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专业者所看到的角度一定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当然尊重所有现场参与者的感想啊，就是你说真的很准，真的很准，他说啊那很假很假，我们都记录下来。但是专业者去现场看，就可以看到一般人所没看到的部分啊，比如说原来是这里有固定的一个声音，它会让所有人都进入那个状况，一个节拍声啊，就敲钟啊，敲木鱼啊，它可能跟音乐什么相比哈，会比较
弱，这样
对，比较基底啦。你会没有注意到它，因为它都固定在那一边。但是呢，如果是专业者就会注意到声音这边有特色，灯光他有把灯光调暗，他有把灯光调亮，开灯关灯，烧金子，燃烧这件事情也是很容易促进人的那一种这种我们前面讲的昏迷的现象。所以他就是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烧东西，其实瓦斯炉发明之后就让人失去了这种刺激。因为瓦斯炉很均匀，它不会突然火大火小，没有噼噼啪啪的声音，它点着就是那样大，调大就大，调小就小。
对。
可是如果你是烧炭、烧纸钱、烧香，它会随着空气的流动，然后材料燃烧的材料的不均匀，会有声音，火大火小，风大吹过来，这个就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种火的不可控制性也会促使人类，可能是在演化，原始人类很喜欢看火没？
对
，那他可能在演化过程中对我们造成了可能是文化上的迷因的影响，或者基因里面潜藏某些我们所不知道的心理效应，这个也会很容易让我们进入那种情境，所以在庙里面为什么这么热爱烧纸钱、烧金纸、银纸，
对，
然后点香、点香烛，其实都是有类似的
一种仪式感嘛，对不对？
对，你进去你很容易被它催化你就被它催眠了，然后它会唤醒你一些潜藏在你基因里面，几千年以来的记忆，几万年以来的记忆，然后你会很自然的就起笑，所以如果把这些拿掉，通通都拿掉，你叫奇迹啊他可能办不到，没有声音，没有香烛，所以他们会说我要仪式性嘛，我现在要点火啊，点这个三炷香啊，我要听那个什么，
而且有时候要求时间，某一个时辰
，时辰啊，比较容易进入那种心理的状态。那问世是晚上了，不过现在他们生意很好，有时候白天，
对，他们都白天啊，
白
天
也排，从早看诊到晚上。
对
这个生意好的时候就能捞就捞嘛，能混就混，但是我个人认为啦，就是对一般人来说，真的不要花太多钱，像上一集有提到那个什么花到几万块，
对，
一收了啦，一般那种问世，几百块那个看病一样，几百块就可以了，
因为他说他会给你一本厚厚的成果报告，可是该不会后面每个人都一样这样
不知道，反正现在电脑速度很快AI 以后更快，那我个人建议是，大概两三百玩一玩可以啦，你就当去那种什么行天宫地下街算个命这样子，几百块解决 OK 就是门票钱嘛，看人家表演啊。
对。
但是如果上到几千块，真的是太凶了啦真的是太凶了，因为我认识一些顶级的道士之类的，大概也都几千块的收费而已。所以上到万块的，我几乎很肯定的跟你讲说，干他妈练财。那个卖东西都是他妈练财这样子啊。当然有时候他卖的东西够好的话，那算了啦。
老师，那为什么有人这么准，他却分文不收嘞
？他就觉得是在他有宗教信仰，他可能认为他是在做功德啊。就像政治人物做选民服务一样啊，你不是我选区的，我也做啊。
他收回不一样的东西。
啊对啊，广结善缘嘛。你没有坐在这边，但是你总有住这边的朋友嘛，投我一票这样子啊。那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可能就是有那个佛教的那种业的概念嘛。
以后可以上天堂。
啊，没有，我就广结善缘，总之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挥出来啊，那就不要得罪那么多人。广结善缘是会怎样啊？是我缺钱吗？不缺钱就帮忙一下，就像那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嘛。哎，没有人在那边扶老太太过马路还收钱的啊，不可能啊。所以目前来讲啊，我觉得几百块可以玩一玩，可以。就像我们米佐大学，我们也会出去那个转蛋啊，玩琥珀啊。
嗯，
哦，我们玩很凶，是因为本质是可以掏的回来。哦，我们是跟他拼的，是可以掏钱回来。但是如果是有去无回的那一种啊，比如花几百块拿到千丝一张，玉手一个，那就是佛放啦，几百块可以。
嗯，
啊，几百块上到千块，那真的是大师级。
你就
要讲求他妈没笑，你他妈的，真的，就要人家给个说法，几千块我就觉得是已经是
极限了，是不是？
一定要求见效，就像你看自费医疗，妈的服务要好。
哦，等现在中医随便看到两千五，
对啊，你看健保那也就算了啊，健保就跟路边买药差不多，那就算了，你他妈几千块自费医疗，干老师哎，他妈的一定要给我一天，给我个说法啊。那是上到几万块，基本上都可以列为诈骗。没有宗教问题要这么贵的解决。你说哇，这个只有我能解，那什么泰国下的降头只有我能解。
对对对，
我觉得几万块你还不如搭飞机去泰国把人家扁一顿算了。你拿个下降头的断他，没有叫你断他手脚，要把他扁一顿这样子还比较快。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太夸张。几万块的话，所以这个很多人问啊，说是什么拜拜，就其实大多数的庙宇不会去限制你投的香油是多少了。
不会啊，投十块可以。
对，就是你的心意啊，你完全不投钱，你直接拿走，他也是觉得要求而已，不会给你太严重谴责啦。真的本质，很多人说啊，可是神明会不会很在意？这个就是启动了你一个隐藏的机制。我们人类演化出来的机制很多，有一个就叫那个啊，这个什么头上三尺有神明。这个是演化出来的机制啊！人类就是在这个可能在从猴子变成人的时候嘛，因为我们背后没有长眼睛，我们眼睛都看前面没。
一种社会的约束性吗？
不是社会约束性，就是我们的眼睛是看前面嘛，我们视觉焦点是在前面，那背后怎么
办？我们不是鸟，对，
那背后会被攻击啊！背后会攻击，那我们脖子又没办法180度转。所以我们就会演化出一种警觉能力，就是当我们其他的身体感觉，包括听觉的范围比较会到后面，
嗯，
听觉或是各种风啊触觉，会让你觉得背后好像有什么，随时保持警觉性，
嗯，
才不会被后面的那些
暗算
predator 就是那些掠食者攻击，
嗯，
所以这个演化出来的能力原来是用来保护人类的。可是你现在走路走夜路，就会觉得后面的人是不是在看你啊？背后凉凉的，
会不会对？会不会有人啊？
好像后面有人这样子。
对
啊，这个是演化出来的防卫机制。那很多宗教就会利用这种机制，就会变成举头三尺有神明，你的肩膀后面跟了一个什么？
坐在上面哦。
对，所以你不要回头，他就是要你压抑这个机制，所以叫你不要回头。
哦，
说什么回头你那个火会熄掉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对，说我们身上三盏灯，对不对？
对，他就是想要压抑你这个机制嘛，然后你才会去信仰他这个宗教啊。那如果你自己保持这个机制，你可能就会有自己的宗教观，比如你会相信自己后面有鬼，你会相信，你会自己有一套自己的神明的信仰，就会跳脱祭司阶级的控制了。那是祭司阶级就跟你讲不要转头，转头你的肩膀的火就会熄掉，
对。
然后再转头太多次，你就会后面看到鬼那里。
还有说什么双脚打开往下，就是头往下看，
不都是往后看
啊 ？Yes， 对对，
双脚
不可以
打开，你难道往前看吗？做瑜伽你。
所以女生吹头发的时候会头往下，然后这样吹比较快嘛，头发很长。可能人家说什么，我看综艺节目说师傅说不可以往后看，从双脚往后看你会看到别人，好可怕
啊！对啊，那个就是要压抑你往后看的机制嘛。但是那个就是你原来怕被后面被爆啊，被什么狮子老虎攻击啊，所以你才会说，感觉后面有东西，赶快转头看一下。 啊，不然拿那个什么标枪去捅他一下。
演化的防卫机制。
对啊，这个演化出来防卫机制。那当然宗教就是为了要捞钱，当然就是哎，你不要转头啊，你要付费啦啊。好啦，我们的钟也刚好响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